今天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到三十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信望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地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又一次在网上能够来聚会，来分享主的话语。在分享这个话语之前，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敬拜、颂赞、尊贵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的世界拯救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永恒的生命。我们都是渺小的罪人，今天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你至圣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让这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引导我们更好的跟随你。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用你的圣灵的光来照亮你的每一句的话语，让我们听的讲的同蒙造就，同蒙恩惠。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过你所喜悦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知道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接受了福音，相信了耶稣，这个福音能够改变我们。有时候呢，改变不是一下子而是有的时候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改变的，但是改变一定会发生。我不知道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但是呢有位历史学家，他在观看说对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他把耶稣呢位列第三。为什么呢？他观察到说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说要按着耶稣的教导去做，他们信主以后还跟信主以前没有什么区别，还是照样的自私自利自高自大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今天就在我们里面是为什么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呢其实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你信了耶稣，你的生命一点儿也没有改变的话，那么你信这个教义有什么对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难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只是死了以后到天堂上去 享受那个生命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啊，有人我们搬了家以后，是吧？搬到新家里，我们不可能把老的那些旧家具、破沙发、老电视都原封不动的搬到新家里去，和在旧的家里摆的一模一样，是吧？不会这样的。一个人搬的家，他多多少少总是又会有变化，那些陈旧的东西呢，都扔掉了。其实你知道，我们来的教会，我们听神的道，其实神要借着他话语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说啊，我信耶稣以后，神要改变我的生命啊。我们人都想改变别人，但是呢，我们都不想改变自己，都不想改变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过去的啊很多年里，我的生命、我的性格、我的生活呢，都没有多大的变化。我来到教会以后，如果有人说啊，你来到教会是啊，神要在这里改变你的生命，我们可能都吓跑了，吓跑了。啊，即使我在教会里服侍做传道人啊，我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耶稣到底要在我的身上做什么啊，我只知道说我去啊祷告啊、探访啊，是吧？带领查经，星期天讲讲道。啊，然后呢，我不知道说神是借着我们来分享他的话语，来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现在的生命，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熟，像耶稣一样，像耶稣一样。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主人，有了新的主人，我们要把那些旧的性情，那些争竞啊啊、自私、骄傲、嫉妒、悖逆，那些个东西都需要完全的扔掉的，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啊，我们来服侍神，我们不是出于自私的野心，啊，我们啊，要啊追求啊追求神的荣耀，啊，追求能够荣耀神，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要去关心别人，而不只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最近我们借着腓立比书讲的题目呢是喜乐。喜乐，你知道我们其实要讲九个题目的喜乐啊，九个题目的喜乐啊。现在呢啊，我不知道最近的时间你喜乐吗？你喜乐吗？啊，有的可能弟兄姊妹说啊，你不知道我有多少的难处，是不是啊？我哪能喜乐的上来呢，是吧？但是神要我们能够靠着主常常的喜乐，即使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的生活上有一些难处啊，我们的啊啊身体上可能有些不适，工作上有压力，经济上有重担，但是我们还是要超越我们现在的难处啊，靠着主喜乐，靠着主喜乐。喜乐有一种感染力，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喜乐的心啊，是乃是良药。我们已经过去已经讲过四次的喜乐的讲道，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不是有点喜乐呢？如果讲了这四场喜乐的道，你还是那么忧忧愁愁的，是不是？那听了这些道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啊，如果你听了啊喜乐的讲道之后，你的喜乐一点也没有增加啊，那真的就不就白听了吗？啊，我们知道喜乐啊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可是每一次当我想到保罗在潮湿黑暗的监狱里啊，我们现在有一间光明温暖的屋子，我们怎么样就要感恩，就要喜乐啊。我们没有喜乐是因为我们没有感恩，没有感恩。你想保罗在监狱里，是吧？他被剥夺了一切的人身自由，他手上捧着的锁链，他一切日常的活动都受到限制，他不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如果保罗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都能保持喜乐，我们现在有这样丰富的供应啊，有这样的自由，我就没有任何的理由说啊我做不到喜乐，我就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不能喜乐，不能喜乐。啊，你知道腓立比的教会呢啊，他教会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因为教会受逼迫，所以呢，人们开始他们的信心的生活开始变得很不稳定。 开始退后，他们想要退回到原来的旧的生活中去。人们的生命啊，又开始跟以前一样了，甚至啊，两个同工啊，争吵到一定程度啊，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纷争，在纷争，甚至传到了国外，连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都知道了，都知道了，是吧？然后呢，保罗啊，就是啊，让他们说，你们要看看耶稣的榜样，是不是啊？为什么不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为什么啊，总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呢？啊，为什么不像耶稣那样的谦卑忍耐呢？啊，上两次我们谈到了啊，这个讲到了谦卑的喜乐和顺服的喜乐。这一次呢，我们讲啊，做基督徒领袖的喜乐。你知道，在整个的二章里呢，其实呢啊，有讲了四个人啊。其实第一个呢，讲的是耶稣基督。是不是 啊然后呢，保罗呢，他又啊讲了两个他的同工，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伊巴弗提。其实在这里你没有发现保罗把自己怎么样隐藏起来了，不过你从整章的圣经里，你可以看到保罗的谦卑忍耐和爱心。其实他也是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不过我们今天呢，啊，先看提摩太，第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你知道吗？啊，腓立比的教会差派使者来探访保罗，保罗呢同样也关心腓立比的教会，因为他不能亲自啊去腓立比，所以呢他希望差派提摩太当他的代表去探访腓立比的教会。一方面是探访，另一方面呢是将教会的情况来回报保罗。啊，提摩你要啊去在使徒的行传的十六章那里，你可以看到啊提摩太的啊是。提摩太呢，他是一个路斯德人啊，他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啊，他的父亲呢是希腊人啊，他从小我们想他可能接受的是希腊文化的教育。当保罗在第二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啊，和提摩太相遇，从那个时候呢，保罗与提摩太呢就很亲密的啊交往。那个时候因为提摩太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呢他没有受隔离。因为提摩太要和保罗同行，要去传福音，人们呢都说啊，你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都说你必须要受隔离。你知道吗？提摩太他就非常的谦卑的啊顺服的接受了隔离。他没有说哎呀，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是不是？我用不着受隔离。说有的人，我们如果要刚硬的话，我们说啊，如果你非要我受隔离的话，我就不跟你们去宣教了。可是呢，提摩太不是这样，他说好，既然啊做福音的工作啊需要受隔离的话，我就愿意受隔离。我们看到提摩太是这样的谦卑顺服啊，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啊真正的基督徒领袖的品格啊，他为了他人甘心的放下自己的权利。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呢，亲同父子一样啊。在哥林多前书啊四章十七那里，保罗称他说，他是我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有忠心的儿子啊。他在保罗的同工中，没有一个人像提摩太那样和保罗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他们一起的建立教会。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提摩太也和他一同的在罗马的监狱里照顾保罗。从这几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保罗坐牢时的情形。他同监的同工因为啊害怕保罗的处境，都离开了啊。很多人只顾自己的事啊，只关注自己的需要，没有人真正的关心 教会的事情，更不用说是关心啊腓立比的教会。但是呢，提摩太却是与保罗通信，所以保罗说，没有人像提摩太那样诚心实意的关心你们的安乐，其余的人都是为自己的事挂虑，不将耶稣基督的事放在心上啊，你知道吧。但是提摩太呢，他与保罗通信，他把保罗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他把教会的事情看成是自己的事情，所以呢，他愿意离开在罗马的服侍，去担当一个别人不看重的工作，长途跋涉去腓立比去探望教会的啊当地的信徒，是吧？你知道他去不仅是去那里看去看一看，他还要去那里干什么呀？去解决啊教会的问题，是不是啊？如果你要是面对着这样棘手的问题，你怎么会说呢？你也许会说哈，算了，你还是让别人去嘛，是不是？但是提摩太他愿意啊承担这样的事情。22节说，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你知道提摩太他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什么样考验呢？他和保罗一同的为了福音来服侍主，服侍主，他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他人的益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啊，有人传道啊，教导啊，牧养和著或写书，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为了真正的传福音，而是为了个人的啊利益，为了个人的啊权利啊欲望啊，达到个人的目的啊，达到个人目的啊。但是提摩太不是一样的，他凡事是求主的益处啊，为了教会来着想，他是一个心灵非常单独的人，单纯的人，他不贪图虚名，不求那些虚浮的荣耀，不是为世俗的利益，甘心的站在一个次要的地位上啊啊！你知道他一直就好像躲在保罗的啊影子里，懂了吧？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只要他能够有机会继续服侍的话，就是服侍教会，服侍主的仆人。所以呢，他待保罗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保罗称提摩太是，他是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23节说，保罗说，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保罗可能现在他在啊监狱里等待着上诉啊，所以虚啊，但是呢，他知道腓立比的教会啊为他的事非常的挂心，所以他一旦知道了法庭的决定呢，他就会立刻打发提摩太去告诉他们的情况。24节，他说，但是我靠着主自信，也必快去，我也必快去。虽然保罗不知道这时候审讯的结果，但是呢，他把啊他的盼望建立在对主的信心上，他想让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们知道，无论发生的结果是什么，他都会准备接受，准备接受。但是呢，他对主有信心，他深信自己不久也可以获释，那么出狱后呢，他也可能够到腓立比去。啊，从这段呢，我们可以看出提摩太啊，给我们每一个啊信主的人，给我们每个服侍主的人啊，提供了一个好的榜样，提供了他谦卑、顺服、忠心啊，真诚的关心别人的益处，他一直忠心的跟随保罗服侍主啊。最后，你知道提摩太是为了福音啊，为殉道献奉献出自己的生命来。第二个同工呢是伊巴弗提。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伊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 你知道，当腓立比教会听到保罗因为传福音进了监狱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受感动。但是因为腓立比和罗马两个地方相离很远，他们不能亲自的前去探望保罗，所以呢，他们决定在经济上来支持保罗。他们就派人呢，带着教会馈送的礼物呢，从腓立比到罗马去，来帮助保罗。你看这个教会的爱心有多大呀？你知道吗？这个教会不只说差遣伊巴弗提送礼物去，他们还希望能够让伊巴弗提长期的在罗马留下来，长期的在保罗的身边，来在监狱里继续的照顾保罗，去服侍他。你想，如果教会差派你去做这样的工作，服侍一个在监狱里等候审讯的重刑犯人，你会去不去呢？你说腓立比这个名，这个伊巴弗提这个名字呢，只在腓立比书里出现，圣经别处呢没有提到他。他可能只是腓立比当地教会的一个长老，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你知道伊巴弗提是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去服侍保罗的，因为他很可能会受到牵连而遭受给保罗一样的刑罚。你想，当保罗看到一个弟兄是吧，千里迢迢到监狱中来探望他，那个时候保罗的心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感恩呢？但是呢，很不幸的是伊巴弗提呢，他离开家乡，他既惦念教会，又为保罗的事操心，再加上旅途的劳累，侍奉是那样的辛苦。你知道在监狱里服侍不是容易的，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在监狱里可能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很多的犯人在那里是吧，每天夜里都听的是那些这个锁链啦、脚镣的声音你知道，因为伊巴弗提服侍保罗是吧，结果呢他就在罗马呢再加上想家，他在罗马就病倒了，他病重到一个程度几乎要死掉。但是感谢主的怜悯，到后来呢伊巴弗提的病情开始好转。那么呢这个他的病情呢传到腓立比之后，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为他忧心。所以呢，当伊巴弗提康复之后呢，保罗呢就打发他回家，让他随时呢把这封信呢带回到腓立比。你知道保罗还担心伊巴弗提回去之后会被人误解是吧，教会里不是长期的安排你在罗马服侍保罗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好像没有完成使命一样。所以呢，保罗呢在信里呢极力的称赞伊巴弗提，希望他回家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人来批评他。你知道保罗呢称赞伊巴弗提，在25节里他用五重的关系来说明他们之间的情谊。他说伊巴弗提是我的弟兄他是神家里的一员，和我一同做工，一同的在神的国里服侍，一同当兵的是在神的军队里同劳，在属灵的领域里共同的对付这个属灵的仇敌，好像当兵打仗一样，是你们所差遣的。因为腓立比的教会把教会的馈送借着伊巴弗提带给保罗，也是我供给我需用的。因为伊巴弗提带来的教会的馈送呢，帮助保罗传福音的工作和个人的需要。你知道伊巴弗提他为了基督的缘故，他不顾自己的生命来照顾保罗，来舍命的照顾保罗，来补足腓立比的信徒不能亲自来照顾的做到那腓立比人从远处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呢，保罗说当他回去的时候，你们要欢欢乐乐的接待他，因为他几乎要死，现在神实在痊愈了，让教会可以再见到他，不但让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喜乐，也让保罗喜乐。保罗说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了服侍主几乎失去自己的生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伊巴弗提的榜样， 是吧？他那样的为主放下自己，那样的自我牺牲，他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度外，置于度外。保罗呢，啊，替这个伊巴弗提呢返回腓立比呢铺了一条平坦的路。你想，保罗他自己是吧？他正等待着审讯，处于死亡的阴影当中。可是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他对伊巴弗提表现出基督的关怀。我们从此也看，可以看到保罗的为人，他总是舍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在这段圣经里，保罗用提摩太和伊巴弗提两个活的例子，让腓立比人看到了他们活出了耶稣基督那种无私、那种谦卑、奉献、舍己的生命。我不知道当你读的时候，你是有没有想过，哎呀，保罗啊，还有提摩太，还有伊巴弗提，他们服侍主，难道他们自己没有家吗？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吗？但是他们为了主，他们放下自己的一切，来到监狱里来服侍保罗，来就是服侍主。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自我牺牲啊！啊，你知道，保罗啊，为提摩太还伊巴弗提，为给我们这些在教会里服侍的，为基督徒的领袖，真正的树立了榜样，树立了榜样。他们服侍神没有任何自私的目的，他们把荣耀神放在他们生命中的首位，看成是那些啊，在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事情。我们的教会是用那些真正的谦卑、爱人、顺服、舍己的人建立起来的，不是由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建立的。所以说啊，我们啊，不要啊，说我自己啊，在教会里有什么样的高的职位，是吧？有多少年侍奉主的经验？啊，我有什么恩赐，有什么能力，或者有什么资历。有的时候我们夸奖这个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羡慕我啊，羡慕我们啊，称赞我们啊，希望我们在教会里啊当老大。其实那个都是虚浮的荣耀啊。所以说我们侍奉主的不是追求那些东西，因为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耶稣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凡是自高的必将违背。你在觉得在教会在人前得了夸奖，是不是啊？啊，在人前好像老大，但是如果你这样的做的话，将来在主的面前你就什么都得不着了，因为已经得着了人的赏赐，得着了人的夸奖。所以我们侍奉神的是更多的是谦卑，不要刻意的彰显自己，不要故意的把啊归于神的荣耀啊放在自己的身上，要竭力的隐藏自己啊，不彰显自己，好叫人们在教会里看到神的荣耀啊。所以说我们只有存心谦卑，等到见到主面的那天，让主夸奖你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个时候你就有福了。耶稣说，凡是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些在后的将要在前，将要在前。你知道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啊，信主没有几年啊，就应邀请呢到南方的一个教会呢去讲道。我虽然去邀请去啊讲道，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没有多少生命的人。你知道在那里啊有3000人的教会，你要光孩子就800多啊，在这样的教会里，让这样的教会来正常的运作啊，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但是教会是那样的井井有条，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在那里用生命来服侍，来服侍。啊，你知道在那里的教会里，我第一次看到基督的身体应当怎么样在一起过生活，怎么样彼此搭配，彼此的相爱。你知道教会跟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前是一个在世界上的人，我知道世人他怎么样的为人处事。啊，为什么教会能够做到这样呢？是因为基督的灵在他们的中间，啊，他们能够活出啊基督的生命来，是因为有真正的那些个 基督徒的榜样在哪里？就是那些像耶稣一样谦卑顺服舍己的人。那里啊，有一位长老叫萧长老，你知道吧？啊，他是一个非常朴实非常平凡的人。你知道教会聚会完之后是吧，他在那里也是跟别人一样的啊，搬桌子摆凳子是吧，没有一点啊这个啊当头的架子。如果人没有告诉你，你绝对想不到他就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啊，没有指手画脚，没有盛气凌人，没有趾高气扬，所以呢非常啊得众弟兄姊妹的敬重。现在的社会找不到这样的人，找不到这样的人啊，找不到这样的领导，是不是啊？人们常常人们是如果看不到我对我的对我啊个人没有利益，我就不干这样的事啊。可是这个啊这个长老他总是把教会的服事放在前面，教会无论有什么事打电话给他，他会立刻的放下自己的工作来教会里，赶到教会来。你知道他的孩子就非常的不理解，说我爸爸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对家里的事好像不管不顾，教会是固然重要，可是我们家里照样需要生活啊。但是我从这位长老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基督徒领袖的榜样，看到他的谦卑啊，所以周围的弟兄姊妹都从他的身上啊来效法他。虽然这个长老他做作的不是要别人看见，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每一个人都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都学效他的榜样，在那里默默无声的服侍，没有一个出风头的，没有一个说啊这个服侍发挥不了我的恩赐，彰显不了我的能力，我不干，是不是啊？他们都说，你看连我们的长老都这样的谦卑，我们还有什么可夸耀的呢？你知道在那里呢，我还去了一个传道人的家，你知道他们那个地方是非常的啊富裕，他们四围的房子都是每个家庭都是四五层的高楼，里面呢里面呢都贴着瓷砖啊，里外都贴着瓷砖啊啊，屋里面啊每都装饰的像高级的宾馆一样。而这个传道人的家还是啊很久以前那两层楼的老房子，里面的装饰都是那些老式的家具。你知道吧，一个为主服侍的人他需要啊放下自己的利益来，去关怀别人的利益啊，他也许要承受这个世界的羞辱藐视啊，他们也许被这个世界认为是啊这个世界是啊说藐视的人，但是他们却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啊。这个弟兄他是个忠心服侍主的人，他看为主所受的藐视比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享受更宝贵，他以得着主能够服侍主为喜乐，或者为修养。在那里我看到教会不是由那些自己觉得大有恩赐大有能力的人建立起来的啊，很多有恩赐有能力是不是啊？那些人他是不会谦卑下来做这些平凡的卑贱的工作。真正的教会是由那些真正的由基督徒的生命的弟兄姊妹所建立起来的啊，他们默默无声的啊服侍啊，无私无声的奉献，他们付出爱心来不求报酬，付出不计代价、嗯、从他们的生命中我看到了基督徒的生命、啊、所以在教会里所以基督徒的领袖我们应当像提摩太和伊巴弗提那样能够活出一种谦卑顺服和舍己的榜样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的信主的弟兄姊妹也都应当啊，像以巴弗提和提摩太那样来服侍主啊，不是只顾自己的事情，绝对不是啊，做一个基督徒的领袖绝对不是吊命顾欲，不是在恩赐上觉得我比别人啊恩赐大 啊，在地位上，在权力上压制别人，而是真正的谦卑、顺服、牺牲、舍己，啊，能够效法基督的榜样，效法基督的榜样，以服侍神，以服侍人作为自己的喜乐。就像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感谢你，他谦卑顺服舍己，甚至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2000多年来，有多少忠心的儿女跟随主耶稣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今天看到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为我们这些服侍主的啊，立下了谦卑顺服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榜样。主啊，我们为这些仆人感谢你，我们求你啊，祝福那些在教会中真正服侍你的人，而且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尊重这样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样谦卑顺服服侍主的人。我们求你感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来跟随你的脚踪行。求你来啊，祝福你的教会。我们要看到啊，圣灵在教会里大大的做工，让你的教会在这末后的时代像明光照耀，让人们在这里看到你的荣耀，让万民得知你的救恩。主啊，让世人也能够来认识耶稣，能够跟我们一样得着救恩的喜乐。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求你纪念我们教会众弟兄姊妹的奉献，纪念他们的付出，甘心乐意地摆上自己，保守我们下周的生活工作，我们在主里面的喜乐平安和健康。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这一周呢，我们是这个月的啊第一个主日，我们呢，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希望我们在小组里，各个小组里，在 Zoom 里呢，来啊共同的啊掰饼纪念主。好，我们最后结束。耶稣说，我也最后呢用这个啊约翰福音12章24到26节啊，用耶稣的话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来，求弟兄姊妹来领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下一主日再见。